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不知道今天您的生活是否感觉到在主基督耶稣的爱和恩典当中是如此的充满喜乐、盼望和力量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了。因为无论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投靠在他信实的恩典和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生命记》的第20章来继续的了解神他在恩典当中对自己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那我们更加的会明白神借着历史会向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也继续地说话。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由于不认识您，不懂得您的心肠，常常都责怪您来承担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一切的患难困苦，我们都认为是您的责任。求主您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更深的了解在您的爱中我们如何生活，在您的爱中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上的难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集呢，我们说到尼娃家第二天也决定简单收拾一下就提前出发了，没想到啊，就在当天晚上，海啸比预警的提前了一天来到了。许多人还没有收拾整理好他们的物品，还舍不得他们的家园，但当海啸忽然来临的时候，他们已经来不及逃生了。当尼娃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一家已经安全抵达了附近的一座城市。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的房屋被大浪淹没，车子飘走，尼娃和爸爸妈妈都止不住流泪了。他心中虽然庆幸自己和全家人都安全了，但却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对上帝的疑问。他急不可耐地想要找到阳光，因为自从阳光一直介绍上帝和耶稣的救恩给他，他从来还没有认认真真地像今天一样思考过。他发了短信给阳光，但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复。第一天他有点担忧，但到了第二天发了无数个短信仍然没有回音的时候，就让尼娃开始深深地忧虑起来。他开始打电话报警，四处地登寻人的启事，说自己的好友失联了，而且由于好友全家残障，他是家里唯一可以联络的人。所以呢，报警后不久，警察就打电话来说，在某一个附近的医院的名单上面有阳光的名字，说是在海啸中受伤了。怎么可能呢？他们全家比我们还提前离开的呀。警察说，哦， 据说他是参加紧急救援队伍的时候受伤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才17岁，因为他太高大了。尼娃和爸爸妈妈好像自己家的亲人受伤一样，心如刀割，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那家的医院，终于看见躺在病床上的阳光。他看起来只是有一些苍白，好像并没有大碍。当他看到尼娃一家的时候，又露出了他那熟悉的阳光灿烂的笑容。尼娃想要冲过去抱一下他，却被爸爸妈妈制止了，因为怕他动了阳光身体会让他疼痛。哎，阳光好兄弟，你怎么回去了呢？你不是提前离开了吗？
哦，外婆住过危险，我看到海啸来了以后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学校还有老师困在里面，我就让爸爸妈妈留着照顾外婆，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参加救援队了。
你是怎么受伤的？伤哪里了？严重吗？
你猜猜看。上帝很幽默，他让我们两个真的做兄弟了呢。你看，我也没有了一个手掌，现在我们两个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哦。我们两个合起来有两只手哦。
阳光高高地举起他包着绷带的手。天哪，真的只剩下手臂，整个手掌都不见了。尼娃一下子哇哇大哭起来，顾不得什么难为情。爸爸妈妈眼泪也夺眶而出，他们哭成一团，只有阳光一个人，虽然眼中泛着感动的泪花，但是他却是平静的。等所有人都痛哭完了之后，阳光谢谢尼娃一家这么爱他，但尼娃却忽然变得很愤怒，很生气。他问阳光，你不是告诉我神是好的吗？你不是说他爱你们全家吗？你不是说他爱我们所有人吗？为什么一次海啸影响了这么多的人，夺走这么多的亲人财产，也夺走了你的手？他太残忍了，他 太无情了。在这个时候，阳光用他没有手掌的包着纱布的手臂和尼娃做了一个篮球队的特殊手势，表示胜利的意思。他微笑着平静地看着尼娃说，尼娃，我们本来都是像遭遇海啸的人一样，我们本来没有活命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向地狱和死亡，但是上帝却伸手救了我的家，让我们活下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他不赶快拯救其他人呢？为什么他残忍呢？其实是因为他不残忍，出手相救，我们才能够活下来呀。我的家还有你们全家都是他的恩典才活下来的呀。亲爱的小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神残忍吗？他让百姓清理迦南地的居民像屠城一样，这实在不像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会做的事，对吗？其实真相是，我们自从始祖犯罪远离神以后，整个世界都在死亡中沉沦了。只有神主动拣选了一批愿意信靠顺服他的拯救的人，脱离了死亡，而且其余不愿意听从的就是活在罪中，也自然而然的被他们的罪害死了。苦难其实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但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美善和信实，不把责任推卸到他的头上，我们就能够活出感恩、喜乐、平静、安稳的生命来。好像阳光一样，他体会人生命的重要，不单单在乎身体的健全和健康，而是真正灵魂的需要。他总是愿意为爱付上代价。其实神的爱的特质就是牺牲，就是付出。经上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面对世界的败坏、苦难、死亡和挣扎， 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去质问神，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么做？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会在世界的苦难上面去清楚地问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可以为您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如此爱我，拣选我，使我的命脱离死亡，因为我本来是没有机会靠着自己的品行得救的，而今天却可以白白称义，作为您的儿女，都是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也来学习牺牲的爱，用这样的爱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第二十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连打仗神也要对他的百姓有要求呢？第二，为什么神要百姓灭绝不愿意归属的民？是否太过残忍呢？为什么神都告诉他们不要砍树，却要灭族呢？这是什么道理呢？但愿今天的喜乐灵程能够带给全家人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就是知道在这一切的痛苦、黑暗和罪恶的惩罚背后，有神那很久忍耐的、永不改变的慈爱。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和依靠他的慈爱，并且可以成为他慈爱的使者，将他的爱传流到这个缺乏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是我的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啊，的牺牲的爱，圣洁圣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亡权势，尽我赎你诱惑的战 自己，何等能力，生死忘全失。听我说你有火的战胜，听我说你有火的战胜。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劝勉以西结先知。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也认识了以西结先知，他虽然呢被掳到巴比伦，但上帝仍然跟他说话，这也提醒了我们，无论在哪样的光景当中，上帝仍然看顾保守着我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不断地跟以西结先知说话，也让以西结先知啊看见异象。那今天要说的故事也是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上帝啊就显现了一卷书卷在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哦，他就跟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话，你也不要背叛我，像那些以色列百姓一样，你要张开你的口，把我赐给你的吃下去。那以西结先知啊就看着看，哎，就有一双手向着以西结先知伸过去，那个手里面有一卷书卷。上帝啊就把这个书卷在他面前打开，这书卷里面里里外外都写着字。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哀歌、悲叹跟灾祸。那接着上帝又说，人子啊，把这书卷吃下去，然后去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于是啊，这以西结先知就照着上帝所说的，他就把嘴巴打开，就把那卷书卷吃下去了。这上帝又对他说，人子啊，把我赐给你的书卷吃下去，填满你的肚子。他就继续把这个书卷完完全全的吃掉了。而且这个书卷啊，吃起来竟然像蜜糖一样甘甜呢。上帝又告诉他，人子啊，你要去以色列百姓那里，而且把我的话都告诉他们。虽然啊，你受差派是一个他们非常悖逆的民族那里去，但你不是要跟那一些巴比伦的人说话，你是要到以色列百姓那里去。虽然啊，他们那一些巴比伦的话你是听不懂的，但是他们都会听你的，但以色列百姓啊不会听从你的。你也不要沮丧，因为他们不听从的是我，不是你。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心都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但我要扶持你，我会帮助你，我会使你啊所说的所讲的都非常的有力量。因为啊，这以色列百姓虽然是非常非常叛逆的民族，你不要惊慌，你也不要害怕，在他们面前啊，有我与你同在，你千千万万啊，不用害怕。而且我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留心听， 你要记在心里面。哇，以西结先知啊，听到这些话之后，他感觉到他里面的那个灵啊，深深的被上帝触动，而且他真的感受到上帝是赐给他力量的神。而且他接着又听到后面有隆隆的声响说，耶和华的居所所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上帝又透过这些声音，又透过这些各式各样的景象，让他感受到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他深深的感受到上帝强而有力的手，而且那些力量都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到了他们的当中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透过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也跟以西结先知说，这群以色列百姓可能不会听从他，因为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但上帝会让以西结先知非常的有力量，因为以西结先知的靠山就是上帝，所以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因为上帝总是跟以西结先知同在。那从今天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忧。只要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身处的环境不友善，甚至我们的同胞也不支持我们，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但不用怕，有上帝在。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不断地跟以西结先知说话，而且啊亲自劝勉他，要以西结先知持守上帝的话语，而且不要害怕不要担忧，因为神与他同在。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接下来不断地透过以西结先知的口警告以色列百姓，像是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不听神的话，会导致以色列被围困，以色列的众山也因此而受罚。而且啊，如果以色列百姓继续朝拜别的神、别的偶像，上帝必然会大大的惩罚他们。上帝也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一幅景象，神的荣耀离开殿的门口，停在基路伯的上面。那基路伯就是那个在约柜上方的那个天使哦。那基路伯离开了圣殿，而且啊，他们呢就在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展开了翅膀，飞离开地面。那我们有讲到那个活物，那个轮子也跟着这个基路伯一起离开了地面。那他们就停在了耶和华圣殿的门口，那上面呢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哇，上帝又再一次让以西结先知看到这样的异象哦。那这是他在那个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知道那个是基路伯，而且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就离开了圣殿。哇，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哦，因为以色列百姓非常的爱他们的耶和华的圣殿，那个圣殿呢就是他们朝见上帝的地方。如今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哇，这对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悲伤的事情，因为以前他们只能在这个圣殿朝见神， 那如今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这个圣殿就不再是属神的，那也剥夺了他们那一个确据。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让以西结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从上帝话语的后果就是走向灭亡，甚至连以色列百姓最最最宝贝、最珍贵而且最引以为傲的圣殿都会灭亡，神的荣耀都要离开。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帝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尊重神比尊重圣殿更为重要，爱神比爱那座建筑物更为重要，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